给你好心情，释放你心里，安可交流站。
欢迎收听安可交流站，我是安可，
我是中达。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今天主题其实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一个叫做感官，一个叫做面对问题。为什么会把这个两个东西放在这里呢？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所有的问题点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深深的感觉或感受，不管是我们从看的也好，或是用听的也好，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个心灵去感觉也好，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诶，怎么在一个短时间之内没办法能够有效的去化解开来，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都放在当下的那个感受上。
嗯哼，没错，很明显。 对，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自己的时间做一个调节。
嗯哼，
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眼见不一定为凭，
对，没错，
真的眼见不一定为凭。那甚至呢，我们也是要很清楚的说，听真的要听得明白，听得清楚。
嗯，
好，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刚就是有一种当下的情绪反弹，
嗯，
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收到了一个足够的讯息了，
嗯，
其实事实上搞不好人家还没讲完话呢，
嗯，
然后我们就急着去回应对方，或者是急着去表现对方，所以在我们感官上就会觉得对方可能会认定对方有一些不是很 OK 的地方，
嗯，
对。那甚至呢，如果说真的长期下来，长期相处下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欸，怎么这个人常常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要两方面都要看一下，
角度问题。
对，没错，因为有时候说不定我们都也是用同样的模式去看待这个人，或者对应这个事，所以从一个累积的一个状况来看，
嗯哼，
我们才会觉得说，欸，他怎么都长这样
？OK，
他们怎么会长那样？
嗯嗯，没错。其实很多时候，他必须要从各种角度、各种立场去看这个事情。对，但是很难，有时候真的很难，因为你人如果活在一个情绪的氛围里，所以以前人家常讲说，解决事情不如先解决心情。
嗯，
对，以前都这样讲嘛，哈。
是，
但是说是这样说了，但是它难度确实很高，因为心情是最难去。他却难去跟理性去做分开的，
嗯，
对对对对，甚至你很容易会套入一个东西，刚刚可能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叫做过去经验，
对，没错，
对，过去经验法则，
没错，
对，你可能像尤其是那个过去经验法则可能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的时候，它往往就会变得套路，说就是因为我当时靠这样子所以成功的，
嗯，
对对，或是说过去可能很挫折失败很大的经验，对，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因为这样失败，所以
对负面有一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种问题嘛。
你应该有碰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劝过他跟他沟通，就是他可能去职场上碰到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嗯，
对，你劝过他以后，他没想到他不久后他可能就更负面。对，但因为他用这个角度去给你看，然后好像穷追不舍或是穷追猛打的三步时就一直在跟你请教说，对，有没有这种，应该有吧，
有
类似的经验。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朋友在，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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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回到一个根本点，就是我们的感官问题。
嗯，
对，那在这个 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大家都可能对他有一点印象，但是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代的人。
哦，
对，
在哪一位啊？
啊，
哪一位？
这个名字有很有意思啊，就叫周楚。
周楚，
欸，大家后面就可以接了，哦，对，除三害，
啊，对对对，
那哪三害，对不对？
对，
那个白虎，然后蛟龙跟他自己，
对对对。
但是这个周楚，他真有其人哦，那不是随便掰的一个故事啊，他是三国时期啊，吴朝啊，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孙权他们那个建立的那个政权，然后呢到西晋。
OK，
对，其实事实上他就是到了这个晋朝建立之后，他也是归附晋朝。
对
对，那他事实上做官做的还蛮大的，做到了这个建威将军啊。
OK，
那后来因为他去 打那个羌人，这个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事情，但我们会讲到。
嗯，
然后甚至这个感念他的这个贡献啊，甚至追封他叫平西将军，后来又封为这个亭校侯。
嗯，
对对对。那现在这个江苏啊，无锡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周王庙，
嗯哼，
专门来祭祀他的。
嗯嗯，
所以你就想说，哇塞，他除三害耶，除了之后，哎，还可以做到这么大的官呐。
嗯嗯，
对，这个建威将军哦，你可以当做他就是所谓的现在的陆军一级上将。
OK，
对，你就知道哦，这个比较一下就知道哦，原来
数一数二
厉害，而且他是能文能武，他不是随便的。
嗯嗯嗯。
但是啊，他的这个小时候或者说他年少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知道嘛，他是三害中的这个其中一害嘛。
嗯嗯。
那怎么回事呢？事实上是因为他爸爸早死。
OK，
对，然后他妈妈其实蛮溺爱他的。
嗯嗯。
那他们家族是在周家这个在当时的这个孙吴的时候，
嗯，
他是非常有名的望族。
嗯嗯嗯。
对，那他在那个时间点就觉得说他为所欲为啊，没有关系啊。然后他本身就是什么，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个什么天生神力
啊，
对，所以那个真的没事干啊，就欺负乡里的人啊，或者是就是捉弄他们为乐，那当然会造成那个百姓苦不堪言啊。
嗯嗯，
对，那直到有一天他就说啊，哎，这个我们今年丰收啊，老头你为什么那个闷闷不乐？
嗯，
老头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乡里里面有三个那个吗？有问题的这个害人的东西吗？他说。三个有什么？我先跟你讲两个，你看，人家已经开始对他防备了，对不对？啊，先讲两个啊，哪两个？那个我们这个南山上有猛虎，
嗯，
然后我们江水没有蛟龙，
嗯，
对，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是英雄，你就去除掉他们。
嗯，
那周楚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这个孔武有力嘛，
嗯，
对，然后呢，反正做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小事一桩，好啊，那我就去吧。
嗯嗯，
对，事实上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希望借由猛虎或者是角龙的手把他给干掉。
嗯，
对，那他去打猛虎的时候，其实也真的还蛮 OK 的，一下子就把白老虎干掉了。所以这个真的很强哎，你知道历史上可以单挑猛兽的也没几个。
是啊，
真的是厉害。
嗯，
然后呢，他就是在准备工具去打角龙。哎，这角龙真的厉害了。
嗯，
哦，这说实话我们也不太了解角龙到底是什么生物。
对，啊，
对，
我刚才研究上是角龙是什么？
对，
是龙也不是啊。好像也不是一般的龙。
对
对，
有可能是比较大型的鱼类啦。
哦，鱼类，
我们是猜是大鱼，因为像说在长江那一带的话，目前都还有所谓的那个中华鲟这种动物在。
嗯，okay，
对，
嗯，
那个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
是是是是啊，
那他当初打这个角龙，竟然跟他打了三天三夜，
哈哈，
然后打到哇都看不见人了。然后人家又以为说，哇，原来角龙跟周楚一样挂掉了！天哪，
是是是是，
放鞭炮啊，庆祝啊！就是说，你会发现我们在刚刚讲到那感官的时候，
嗯嗯嗯，
哇，原来他给人家感官是这么的差。对，
嗯，
他挂了，
嗯，
人家以为他挂，他就要放鞭炮庆祝。
真的，
真的，真的。但是他一旦，他们没想到他真的是厉害了，
嗯，
他后来就活着回来了。
是，
那活着回来之后，他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口里的第三害，就是他自己啊。对，所以这个是很，这真的要重新去面对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啊。
嗯，
面对问题，
嗯，
面对自己真是不容易。
嗯，
但他真的有心要改过。
了解。
对，那他现在后来他就找了，哦，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那个如果熟读三国的历史都知道，孙吴那一边哈，哦，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名将，
嗯，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算军师，
嗯，
叫陆逊，
嗯，
对，陆逊的孙子，
嗯，
哦，一个叫陆机，一个叫陆云，
嗯 嗯
这个两个呢就是后来周楚的老师，
嗯，OK，
对，
了解，
周楚知道说他们很有名望，他就去拜托他们，
嗯嗯嗯，
就说可不可以让他就读啊？
嗯嗯嗯，
但是他也感叹一件事，说我都这么大了，
嗯嗯，
因为那时候他们这个念书啊，大概都从那个，
嗯，
可能从五岁，
嗯，
哦，事实上差不多就五六岁就开始念，
嗯 嗯
他那时候去找他都已经二十来岁了，
了解，
所以说五十二十来岁当然就有时间上的差距，
对对对对，没错，
对，然后呢，他那时候去找，
嗯，
陆机跟陆云，
嗯，
但是呢只知道陆云，那也把所有事情跟他讲出来，我现在就是在乡里，他觉得说我这个为恶乡里啊，然后视我为一害啊，那我现在要改过啊，怎么办呢、啊对。然后他说到一个很蛮现实的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切去接近的东西啊，就是说他说白话文啊，我们白话文把它讲。如今我想要改过自新啊，成为一个可用之才，可是我年岁已经不小了，从头学习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将来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成就呢？其实他真的是有一个担忧啊，我们也承认这个担忧是必要的，对。可是呢你知道陆云也很厉害，他居然说古人啊重视道义，哪怕呢你是早上明白圣贤之道，晚上就死也甘心，何况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对。人啊就不怕就怕不立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担心那个名声不会显露出来。
没错，
这句话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真的是，你知道这个学术到这个程度，真的讲这个话非常的激励，
是
对，真的非常激励。然后周楚也因为这句话他信心倍增，所以呢他就开始认真军演，而且他还不是开玩笑的，你知道他还做了一本书叫做《吴书》
对
对，他的创他其实有很多自己的这个东西出来，对。那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他真的是能文能武啊，能文能武。那在后来他在晋朝当官的时候啊，那他甚至有创下一个很厉害的记录，对，真的这个他在这个广汉任太守的时候啊，有发现那个当地啊十几年诉讼都没有处理，然后周楚怎么办？
就主动帮忙。
查
清楚，对。
然后呢，该判该判该释放，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什么？
一天就搞定。
哇，好有效率！
十几年的案子，一天可以搞定。
对，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你要有绝对的这个
决心、
能力啊，能力真的是能力，
能力对。
而且真的是人家讲的这个历史记载的，我们当然是说按照历史记载说，说并没有冤屈。你看这个东西，他如果今天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他怎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对，当然。
对，你看当初他就是这个横视自己有那个武力呀、对，然后那个就是对这些乡民或什么的都不 OK。可是你看经过学习之后，摇身一变，连断案都没有问题。
了解，
而且。照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个大概历史上也没人破得了他的记录，
真的真的。
但是他真正厉害的是后面这一个，我真的要讲，对，为国捐躯也是一绝，
这个真是我觉得他最赞的地方。
没错，而且这个东西他真的是这是在这个很受他人那个什么陷害啊，可以是这样子啊。这个真要怎么说呢？时间点是在这个晋元康六年啊，然后这一年的话，他们西北啊有所谓的羌跟氐啊，那时候跟五胡乱华开始嘛，那他们要开始拥护一个叫做齐万年的做首领，然后齐万年啊，他的这个兵马其实都是临时组凑的，所以呢，有个专，我们常常听到的成语就在这边出现了。叫做乌合之众，
对
对，就是这群乌合之众竟然把这个西晋的这个正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对，
西晋都不敢出来打，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就说那个周楚会打叫他出去打对，然后周楚当然心里有数啊，可是呢这时候有一个他们里面的一个王爷啊叫做司马丹，这时候他就想要说趁这个机会要把周楚给干掉，因为周楚啊对他而言就是他曾经就是办案啊有得罪到他，他就觉得说是时候把他处理掉，然后他就暗通另外一个人叫做夏侯俊，就先拨了5000人，叫他去打多少吨70000的乌合之众，
哇，哈哈哈哈，以小博大，这差距太大了吧？
对，然后呢，而且这5000人啊，他是马上给他，然后说，这个人出发嘛，总是 要吃饭的嘛。
嗯嗯嗯。
不行，军情紧要不吃饭。饿的肚子叫饿兵去打七万人。我说这是。所以其实周主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心里有数了。对。但是呢，甚至很多人也跟他说，你干脆就不要淌这趟浑水了、就是说家里有那个老迈的母亲不要去、他说不行，这为国尽忠。所以你看他的时候这个心态就是不一样。对。然后他也知道这去这是一定不 OK 了。对。但是呢，然后知道他这样子就率这五千人去打。哦，行军布阵，竟然五千对一万。
哇，
他五千人
对
歼灭对方一
万人，哇，
对，
这真是
很厉害，七万人的那个七分之一的军力被他五千人给击灭。
对，
对啊，我们说我们常常有在另外一个成语，就是所谓的那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
对对对，
对他是两倍啊，他五千人就杀了一万的敌人。
对，对，
然后甚至因为没有任何的那个资源，所以他做到最后一刻弹尽援绝，然后甚至说，等他说，哎，将军该撤了吧？他说不行，那个没有办法撤。对啊，所以他就是整个就是带着这五千人全部的在这一场战争之中，全部都以身殉国。所以这个真的，你是要说那种你面临到这种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变跟处理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是觉得说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了。不只是说我们感官问题而已，更重要的是，哎，当你自己知道说你能不能面对自己的缺点，甚至自己罪恶的勇气，当我们可以知道说，哎，周楚他真的从一个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惹是生非的，甚至是一个唯恶乡里的人，然后转换成后世还跟他封说他可能是继吕布之后真正的三国的末期大将。对，你看这个转折是非常大的。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人物。
从这我们也可以呼应一下，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当中，你们有没有觉得，哎，或许以前年少轻狂的时候可能是像周楚一样，有没有可能？有
可能，
可能你很多人回应你好了，就是说，像你有辅导过一些中作生吗？
是，
对对对，中作生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要说神力啦，但至少说他的体力跟精力都特别的旺盛，他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对，他不想要被憋在一个地方。对对对，他想要有一个不同的伸展的舞台跟成就。对，然后其实从这周主看到，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明显典型的那个例子。对，但是他不会因为他的缺点他跑去真的完全偏了。
对，
他并没有说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去做一些什么盗贼啦山贼啦，他几乎没有这样的过程。
应该这样说，他年少的时候如果没有经历就除三害这件事情，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地痞流氓。
对对 对, 對，
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算我们勉强的说他是个讲义气的黑道。对，因为他事实上是因为他真的是蛮看重一些事情的，
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啦，
是
一个我觉得任何人都需要一个成就感，跟不要说荣耀啦，就是至少是一个能够自我满足的一个东西。对，但大家很多人可能找不到，但很多人找到。对，那找不到人可能就慢慢的往旁边走，往旁边走，但他却慢慢的走回来，走回来就没想到他最后竟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朝廷很重要的关键人物。
对，
因为他打仗能力非常强，他反而应用到对的地方。
没错，
对对对，而不会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听众们自己聊一下，自己感觉一下。
对,
对，有没有可能自己可能曾经是这样子，但有可能我们曾经是这样我们也不记得，也真是有可能。对啊，
历史讲的更严肃，更严肃。他是说，如果周楚人在，不会有八王之乱。对，因为他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为就是他这个八王之乱啊，就是后面因为真的缺乏了这个有效的这个政治管理的人才，然后呢，再加上他们各自为政，然后变成说最后因为这个皇权搞不定，才会引发这个后续的这个大乱指出来。但这因为八王之乱是间接导致了西汉的灭亡以及东晋的成立嘛，所以这个 如果周楚人在啊，那个时候绝对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五胡乱华、嗯、这是很难去想象的事情、啊、
对对 对, 对，所以我相信身为一个不管是国家的君主领导者，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或是外面一个社团领导人，或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我相信他希望身边都会有一个周楚这样的人存在。对，可是对不对？我想应该
是改正后的周楚。
对对对对，但是同样的前提是改正。
对，没错。
改正没改正成，那个周楚可能会造成大家的
困扰。
对
对,
对，
甚至是厌恶啊，因为这个
对对
观感真的不是很好。
对对对对，所以他说水能覆舟在舟，也是在讲这个概念，在某方面来讲也是这个概念。好，所以呢，我们呢就一起来想想看，大家以前的日子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或许我们曾经周楚，或许我们不是周楚，对，或许我们身边有认识周楚，对不对？那大家可以试一试，不断的尝试的思考。
对，所以呢，为了纪念一下周楚，我觉得，因为他这个以身殉国的这种的一个豪情壮志、
嗯嗯嗯，
跟我联想到一首歌，
嗯，
这首歌大家只要讲到那个。嗯，一定都知道，叫做霍霍霍霍霍霍霍。对，我们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霍元甲》。
Thank you.
欢迎回到安可交流站，我是安可，
我是中达。好，我们现在要讲的另外一个就是面对问题。
嗯，
其实面对问题是跟感官是一体两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不清楚我们面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嗯，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是大家还是先写下来。
嗯，
而写下来不是一般的写下来，要做好分类跟排序。
嗯，
哎，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什么时间管理。
嗯，
没错，就是时间管理。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愿意花时间去面对我们的问题。
嗯嗯，
那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用到另外一个，这个有点专业哈、哦，叫做艾森豪威尔法则。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分成重要跟紧急。
嗯，
你重要紧急当然要先做。
嗯，
你重要但是不紧急可以好缓一点做。
嗯，
但紧急的却不重要，
嗯，
或者是不紧急不重要的，就要稍微考虑一下，
嗯，
这蛮现实的，
嗯，
对。那我们其实说实在的，这边我们也偷偷藏了一个人物在分析一下，
嗯，
对。这个人呢，我们通常都会视为他是《笑傲江湖》里的大反派，
嗯嗯嗯，对。大概应该呼之欲出了、
对对对，
有哎，
对，有我们林青霞主演的，大家都只记得林青霞长那个样子、
嗯、
啊，不好意思、哦，那个在小说里面的这个东方不败其实已经是个60岁的老人了，好吧？对，他能够那么美艳，嗯，这是要感谢徐克。对，
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边，拜拜。